和保罗，他说凭着我这个双手啊，供给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同工，和他们的需要。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没有，保罗他立定志向，他怎么样，他这一点一定办到的。所以虽然从一个城赶到另外一个城，那么等到另外一个城，这个天黑的时候，你看见在那个同样一个客房里面，有的人鞋就破了，他就可以补那个鞋。那么像在帖撒罗尼迦也这样，或者在任何城也这样。你像帖撒罗尼迦也好，或者以弗所也好，那么很多人像以弗所吧，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。因为是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城，而且那里有个庙，就是雅典米的庙，就是女神的庙。那么那个庙呢，据说是世界那个时候的7大奇观之一。那可以说全世界很多人都到那里去拜偶像，都到那里去要到这个庙里面去。那么尤其这个，尤其它有一点像中国的观音一样，就是如果人不生孩子的话，到那里你去一趟，也许就能生孩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弗所呢，实在是我们的这个城，所以是那么有名，和这个女神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些人从老远地方来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住在 motel， 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用现在脑子去读的 motel 或者住在旅馆，没有啊，那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普通一般的人都是带着帐篷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无论在以弗所也好，无论在帖撒罗尼迦也好，帖撒罗尼迦也是个偶像笼罩这座城嘛，因为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是在一座山，那座山叫奥林匹斯。奥林匹斯呢，就是奥林匹克这个字的来源，因为奥林匹斯这座山是所有希腊偶像的神都住在那里。所以你看见，难怪这些许许多多善男信女就到这种地方去。那么还有很多地方，他们很可能就带着帐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他属灵的工作做不完，他地上的工作也不做不完，所以他的身体很好，也是有这个道理。他一天到晚忙啊，从这里跑到那里，所以你看神能够拖住他。那这个基础什么时候打的？这个基础就是他在这个加玛列门下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他很自然就学会了这个职业，然后他就靠着这个亲手来做主的工，他从来不轻用他自己的权柄。所以虽然他告诉我们说工人靠着福音养生是应当的，但是保罗不用他。那么这个和他当初所受的训练很有关系。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，但是对于一个拉比来讲，他们有个基本的信念，就是今天我绝对不能因着神的话语致富，我不能靠着神的话语谋生。如果今天我一口饭吃的话，因为神叫我能够做这个工，但是呢，同时主也叫我把托付我把神的话给出去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这就是保罗当初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你看见他怎么样被装备的。那么然后好了，那么我们晓得，那么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他慢慢往上爬，也许很可能他爬到70议会里面是其中一个议员，也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他的的确确，他说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说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不光读旧约圣经，而且他也照着旧约圣经的要求，律法的要求，他来做法利赛人。换句话说，是在所有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一般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认识保罗的话，我们知道说对于旧约神的话，你看见的的确确他可以说是把它变成滚瓜烂熟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他圣经很熟，但他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生命记，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所以他就用他的逻辑，然后和旧约的话放在一起，他认为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主耶稣不可能是救主，不可能是弥赛亚。如果是弥赛亚，他不会是被咒诅的，一定是打发来的。那么只要他钉在十字架，他肯定不是。如果他不是的话，那他现在他不能够逼迫这位主耶稣，可以逼迫那些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人，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，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你忽然一之间，你看像野兽一样，他手里沾满了圣徒的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可以说是对于圣经是完完全全可以，就可以说旧约圣经他完完全全认识的，他完完完全全明白的，但是很稀奇，他根本没有得救。这个时候，他可以根据他所认识的圣经，可以做一件违反神的事，这是件很大的悲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很多人圣经很熟，尤其是新派的人。我常常觉得新派的那些神学家，他们读圣经比普通信仰纯正的，他们不知道用功多了，不知道用功多少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们把人指往一条灭亡的道路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，你看见他明白神的话吗？他明白神的话，神的话的的确确，他从不同的层次，他能够去领会他，他能警示他，然后他能告诉自己说，他为神大发热心。所以他说，他从前在犹太教里面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犹太教有几个特点，其中有一个特点是圣殿，那么被掳以后就是会堂，那么再加上律法，加上神的话，所以他在那个制度里面，我们看见保罗他也侍奉神，也为神热心，但是有一个危险，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那么有一个危险什么呢？有一个危险就是他可以做一个逼迫神教会的人，那这是教会中，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感谢主。我们的到底神在母腹里面已经分别出来，所以神从来没有放松过他。那么先是借着斯提凡的殉道，给他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影响。我相信斯提凡在那里为主说话的时候，保罗看见，斯提凡在那里受逼迫，保罗也看见，而且是保罗，大概是保罗告诉这个路加说，这个斯提凡的脸像天使的脸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寻道者的心是狮子的心，他的脸却是天使的脸。而且我们知道那一篇的话，别人都忘记，大概保罗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那句话真的说到他的心里面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，保罗一定也不要听的嘛。但是保罗听进去，你看见了。保罗听进去怎么办呢？现在斯蒂凡的脸挥不掉，斯蒂凡讲的道他挥不掉。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，你看见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了，而且不要忘记啊，斯提凡讲的道都是旧约的，那时候也都是旧约，都是保罗所明白的圣经的话，那些话本来保罗在那里读没有感觉的，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斯提凡那么一讲，整个旧约活过来了，而且那个话保罗不要听的，结果呢他捂着耳朵，大家后来不要听，所以才把斯提凡打死了嘛。所以当斯提凡受害的时候，圣经说保罗也喜悦这件事，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，就是他在加马列门下所读的那些圣经，经过斯提凡重新解释，斯提凡的解释就是圣灵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和圣灵完全分开了，你的那个结果就是保罗的结果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保罗听见斯提凡讲那段话，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以弗所这个使徒行第七章啊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一段对别人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，对保罗影响来讲是不能无可限量的。同样是一本圣经，同样是旧约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从斯提凡的口里面，你看带来的一些话对保罗是那么大的震撼，他捂着耳朵他不要听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不听不听都听进去的，不听不听，他不知不觉的，他不光记下来，而且也给了路加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使徒行传第七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说神在保罗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保罗要想办法把已经进来那个圣灵的声音把它压下去，把它消灭掉。 那么良心已经开始不安，良心是开始工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圣灵已经，这个圣灵已经用刺，像农夫一样用刺来刺这头牛嘛。所以保罗后来，你记得主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所以圣十字架这个工作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圣灵已经对他说话了嘛，但是呢，他用脚踢刺。那么两个办法，一个就是你顺服。保罗如果顺服了，你看他就改变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，你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，只有个办法，你走另外一条路。那就从此以后，保罗变成一个流圣徒鲜血的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像一只熊一样，那像原文就那个意思。那个他践踏神的教会，好像一个熊啊，跑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一样。所以你没有想到，像保罗这么文明的人，拥抱三个世界的人，但是为了要把那个声音压下去，不要听那个声音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就变成逼迫神教会的人，他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，根本听也听不见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能叫他良心舒服一点。所以只有两条路，要么投降，要么就是走另外一条极端的路，流血的路。所以当他正在要往那条路上走，还没有到大马色路上，还没有到大马色城的时候，神就光照他了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一次神果然把他带到了。Once caught, never escape。自从那一次他被圣灵抓住了以后，那弟兄姊妹暴露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说，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们觉得好像这句话保罗讲得很奥秘，一点都不好。保罗在大马的路上，圣经说他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。那个根据是什么？根据乃是斯提凡那篇的道，而斯提凡那篇的道就是旧约里面的话，就是神自己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保罗所以蒙恩得救，乃是因着神的话。所以为什么他在加马利门下严格受教？他受了那么多的教育，没有别的目的，为着保罗能够得着得救的智慧。所以保罗讲的圣经是神的话，为什么他可以给人有得救的智慧？保罗自己就这样。如果保罗不是因为斯提凡所说的圣经里面的话，他不可能得救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保罗蒙恩得救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见吗？他就得救，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就到大马色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，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需要再到这个会堂里面去查那个古卷，因为他已经受过很好的教育。所以当他到了大马色，到了这个阿拉伯旷野，大概三年之久，弟兄姊妹，几千年前神怎么在阿拉伯旷野对摩西说话，现在神也对保罗说话。摩西是接触了当时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埃及的文明，而保罗接触的当时最高的文明，那就是希腊的文明。所以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当初神在保罗身上怎么做，在摩西身上怎么做，现在呢，神在保罗身上同样的工作。那么现在神在保罗身上怎么做呢？当初神怎么把旧约的话给摩西，现在神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了保罗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了这四卷书的时候，他就不知不觉的就把它写出来了。那么就在这他所写的圣经里面，你就会看出来他是怎么读旧约圣经，他怎么读圣经。你去读的时候，你读这个的时候，你看他怎么得到启示的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现在是到了阿拉伯旷野。那现在和从前不一样在哪里？他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他已经从圣灵生，从上头生。那么宝贵是来做什么呢？圣灵来做什么呢？要引导保罗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且要把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对保罗再说一次，叫他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同样是拉比， 受过同样犹太训练的拉比，但是现在整本的圣经对他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他找到了福音真理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罗马书，你看见保罗不光在这里讲因信称义，他要证明给我们看人是因信称义的。他怎么看见这个真理的？我们知道，很可能当他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，当他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，那创世纪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。但是你看，读到创世纪十五章，他从前也读，他现在也读，从前读圣灵不在他里面，现在读圣灵在他里面，你看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很稀奇，他很可能当他读到这个十五章。很可能当他读到这个十五章，圣经在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到底受过训练的？他知道这个信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是第一次说到相信的。只要第一次说到相信，那就是圣灵对那个字的解释。你明白吗？一个真正思想严密的人，他如果写东西的话，你如果看到他有的词你不明白，如果那个词第一次出现，他一定会解释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解经里面所谓首次提及的原则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也许当他读到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这句话不知道他读了多少遍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从前所受的训练现在回来了，现在忽然间圣灵给他看一个眼睛，到底什么叫做相信？因为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信，现在圣灵怎么解释什么叫做信？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？是因着律法称义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他相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弟兄姊妹，像保罗那样根本就是凭着律法，整天就是凭着，就整天他以为说是因着律法来称义的，在他头脑里面充满了买卖的思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，原来人乃是因信称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保罗给我们感觉人是因信称义。当他读到这以色列的子孙有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有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他的眼睛又开启了。原来呢，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是神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，你如果仔细的读保罗的书信的话，你看见现在给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样的福？那从前你读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，你不大懂啊，那些话实在是不大懂。圣经里面明明讲到说，我要必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也叫别人得福啊，而且凡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。我们不懂得这些话呀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读加拉太书，你读这个罗马书，你看整本的创世纪活过来，同样的一段圣经现在活过来了。那不光这个，你还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，当保罗读这段圣经呢，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这个圣经告诉他说，这个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保亚伯拉罕凭着什么叫万族得福啊？所以保罗继续读圣经，再读到22章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？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，然后呢，保罗又读到那节圣经。那么你知道，等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，然后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：“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”然后18节。他说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现在保罗亚伯拉罕明白了，万国怎么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？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。那么现在你如果翻到加拉太书，我妈妈会翻到加拉太书，你来看保罗怎么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是说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做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怎么读圣经的，这就是保罗怎么明白神的话。你知道他从前做拉比的时候，这件事你不知道做多少遍了，他眼睛从来没有开启。他不知道说那一个字原来是单数，是指着一个人，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神为什么要他生以撒，要叫他献以撒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那个答案终于找到了。亚伯拉罕所以能叫万国得福，是因为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并入基督的。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你看见全世界都因着主耶稣得福。所以今天我们最多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最多过一种生活，是把人引到基督，然后是基督叫人家得福的，是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美丽叫全世界得福的。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有何德有何能能叫别人得福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同样的是一段圣经，保罗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，但是现在你看见不同，现在你看见完完全全不一样了，圣经的确给他开启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加拉太书也好，当我们读罗马书也好，你仔细去看他怎么读创世纪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他是怎么明白耶稣基督的。所以当他在那里证明人是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你看他不是以无的方式，他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思想，根据他自己的理想，没有的。你看见所有这些真理的根基都是建造在稳固神的话语上面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还有一句话，保罗说凡是在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新造的，他就是新造 New Creation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保罗他怎么会得到这个观念的？保罗他怎么会找到这个词的？所以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创世纪，我们看看创世第一章，你读到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那这是很平常的，这个讲到神的创造，讲到神旧的创造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保罗就读这本圣经了，保罗读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但是很稀奇。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你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怎么说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这个吩咐光，吩咐就是说话的意思，而且吩咐光是谁呢？是神，所以是神说话。所以这句话很明显，保罗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的话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不过现在不要忘记，你看保罗怎么用这句话的，他说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保罗不知不觉地又回到大马色的路上去，他想起来当他还没有得着那个福音的光以前，他怎样是渊面黑暗，怎样像创世纪里面所形容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但是真等他走路走一半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结果呢，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面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得知神的荣耀的光，原来那个光乃是指着神的荣耀照在哪里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做拉比的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， 但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回过头，他明白了，原来神说要有光，福音的光照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果然看见神荣耀的光，现在主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创世纪第一章是讲旧的创造，但是不要忘在保罗身上那一段圣经是指着保罗得救的故事。你把保罗得救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，地变成空虚，或者一直读下来，神说有光就有了光，这不是保罗得救的故事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是旧的创造，那在保罗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什么故事？当然是新的创造嘛。所以保罗说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看见就什么，就已经是新造人，那是新的创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保罗所得到的启示的确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但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的话。神从来神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新约的话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。那么在这个在希腊文里面，神的话，那个话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叫 rhema。 logos 就指着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话，神所说在历史上已经说过的话。那么 rhema 呢，乃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对我们就是生命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呢用保罗怎么得到启示那个原则，但是保罗和我们不一样，保罗是个写圣经的使徒，所以你看见说那些话神对他再说一遍的时候，你看见那就是新约的 logos 了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这个可能，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呢，如果神再对我们说的话，那就是主所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给我们这一点的喂养，给我们那一点的供应，给我们那一点的鼓舞，给我们生命的能力。那这就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圣经是外面的，圣灵是里面的，神的话是基础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在上面建造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保罗认识圣经，但是保罗是一个反对神的人，保罗是反对神旨意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自从保罗蒙恩得救以后，因着圣灵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，那弟兄姊妹，从一面来看，我们就得着那个启示。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我顺便再说一下，我们知道在基督中间呢，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喜欢引保罗的话。比方说圣经说，凡对众教会所说的，就是神所说的话是对众教会说的，那这个是保罗讲的，但是不是所有人能够用的。虽然今天还有被神打发的使徒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少我们知道保罗这位使徒是写圣经的使徒。所以你看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在最近的历史上，你看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些圣经，就把神的儿女就统一起来了。他们觉得这个乃是圣经里的教训，但是他们忘记了，他们没有资格用这些圣经，因为他们不是写圣经的，只有保罗是写圣经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在散会以前，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例子？我给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。第三章第十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我们一直读到十八节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保罗讲这一段话的目的是什么？讲这一段话目的就是证明说，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。因为在第一章保罗已经证明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，然后接着呢，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，然后呢，这个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，那现在保罗要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要证明给我们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当保罗证明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是从第十节一直证明到十八节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 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看见保罗引了诗篇14篇的话，引了53篇的话，第5篇的话，耶利米第5章的话，诗篇140篇的话，诗篇第10篇的话，箴言的第1章的话，以赛亚是59章的话，还有呢，就是诗篇36篇的话。那么还有这个等等的36篇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保罗在那里证明这个没有一点的，一个也没有的时候，他把整个的根基是放在神的话语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保罗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他所知道的旧约圣经是不分章不分节的。现在他这一下子是诗篇14篇，一下跑到36篇，一下跑到箴言第1章，一下子跑到以赛亚59篇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读圣经跟保罗那时候不一样。现在我们不光有圣经汇编，现在我们也有电脑。你凡是关乎这一类的圣经，把它放在一起，不是太困难的。但这里面有一点困难的，这个不是一个词啊。你把同样的思想放在一起，你就是有电脑，今天你也办不到的。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仔细来看，这些圣经都是引旧约的圣经。那么你把保罗所写的和旧约圣经对一对的话，那么读圣经的人、圣经学者很惊讶地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这些所引的圣经都是直接引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保罗等于把圣经完全背过来，而且一个字都没有错的，这是保罗的特点。你去看保罗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很稀奇，他引旧约的圣经是很准确的引他，而且还把整节把它背过来，可以说完全把它背过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的，保罗怎么明白神的话的。毫无疑问，神给他特别的恩典，叫他能够把大部分旧约的圣经都能够把它背过来，和老约翰就不一样。你去看《约翰福音》的启示录，实在说来，《约翰启示录》最少有278个地方是讲旧约的。实在说来，整篇旧约的图画都在背后。但是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约翰一节圣经也背不过来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太难过，起码约翰可以陪你。你看见吗？他只有印象，他一节圣经都背不过来。他不是个学院派的人，他只是个但这个什么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渔夫而已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约翰虽然如此，他读圣经的特点跟保罗不一样，但是保罗不同。你看保罗每一节圣经几乎你都能够背得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神怎么借着保罗说话。所以当他写圣经的时候，他没有说让我来查一查，让我来找一找，没有。你看见很稀奇，很自自然然的，他就能把这些圣经很准确的把它引过来。所以圣经学者一般都相信说，保罗多半他读圣经，他应该是把它背过来，尽可能把它记下来。所以你看见保罗引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，而约翰反而不是。约翰因为他住在基督里面，所以他重在默想圣经，他重在把旧约的圣经的印象印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在启示录有这个摩西十灾的印象，然后有蝗灾的印象，然后有这个东方王的这个印象，约翰这有这个创世纪14章的印象，那等等，还有耶利米里面讲到巴比伦等等，这些印象都有。那因为保罗，因为约翰是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他有，但你叫他背一节圣经，他背不出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保罗是怎么背出成全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结束以前，我们要让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什么，好吧？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第3章，第16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这个道理在原文是 logos， 所以保罗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保罗到底怎么读圣经我们不知道，或者是背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所以他能够带到西乃山下，能够带到阿拉伯旷野，神能够随时甚至于在大马士的路上，或者借助斯蒂凡的道，叫保罗能听见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是保罗所学的功课。所以当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话，圣经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要让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话的话，我们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，我们巴不得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，叫我们有一种知道，不光是客观的知道，乃是与主联合的知道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基本是什么，我们不能够让圣经光在我们的外面，神的话必须在我们的里面，要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秘诀，他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从他身上就看见他怎么在基督学校里被成全的，那我们这些人也应该在基督学校里被成全。所以若主恩待我们的话，也叫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更多认识主的话，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福音真理的道，什么是十字架的道。那这些话对我们是干粮，这些话对我们不再也不是奶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乃是我们的根基。所以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圣经是用最长最长的篇幅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临前临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，是摆在最前面。这是什么？这乃是整个福音真理的根基，乃是整个救恩的根基。如果我们缺少了这根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摇动了。生命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第一个阶段，但是等到我们进到属灵生命的夏天的时候，圣灵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的，没有一个基督可以懒惰的，弟兄姊妹，否则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否则今天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活着，信心什么意思？信心就是神说了你相信了，所以这样你才知道病怎么样能够从病从主那里得到医治，你怎么样才能过信心的生活，然后你怎样才知道怎么样才明白神的旨意，否则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所以明白神的旨意，凭着信心生活，那么怎样接受圣灵的训练，这都是基督学校里面不可缺少的课程里面的一部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主的话，我们的凭据在哪里？没有主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呢？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。